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修炼后我身心受益，而我的亲朋好友也在大法中间接受益了。下面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单位同事身上的真人真事。我在单位有个好朋友，曾经当过领导，受邪党毒害很深，尤其是电视报纸等诬陷法轮功，他也被毒害得不浅。我给他讲真相，他就开始跟我理论，给他资料他也不正眼看。他工作勤恳认真负责，就是多年积累的各种疾病缠绕折磨着身体，将近退休年龄了，领导照顾他，每天的工作量也不多，闲暇时就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眼睛不闭上都不行。因为他多年来就失眠，安眠药不知吃了多少，还有胆囊炎、胃炎、血粘稠等，浑身没有舒服的地方，中药、西药、保健品什么偏方，听说能治病就用。他说就是孩子放不下，真觉得活着无望啊。那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孩子，他都没有信心再活下去了。时间长了，他也在观察我，润物细无声，渐渐他接受了真相，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2012年5月的一天，他终于坚持不住多年病魔的困扰，只好请假回家休养治疗。我知道他在家已经休息2周了，就和同修去看他。他家是平房，进了大门我就打招呼，好像没听见有回声，我就几步到了房门。他们一看这人在炕上，后背靠着被子和枕头，半躺半卧的，眼睛无力地看着我们，无精打采，脸蜡黄的。我们安慰着他，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是救人的大法。又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天安门自焚伟案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是在迷惑人们，是江泽民小心眼妒忌，为了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制造借口，大法在世界的红传盛况，法轮大法的著作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上红传，唯独中共迫害等等。他听明白了，他说以前我不是真心听你们讲，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信，现在我想看书，有吗？第二天他就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一个星期后我又去看他，这次他走出房门来，脸上洋溢着笑容迎接我， 他高兴地说着这些天的变化。我看到他脸色正了，还能干家务了。仅有几天的时间啊，他告别了要罐子要匣子。他说，这书里写的都是教人怎么做好人的，这和电视里说的根本不一样啊。人们要是都能看看转法轮，那谎言不攻自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邪党禁止法轮功的著作发行。邪党从窃取政权以来，整个都是在撒谎欺骗民众。正说着，我们单位领导来了，看到他与十天前相比变化太大了。领导知道他学法轮功了，身体才变得这么好。这位领导看着我们说，早点学就好了。过了几日，好朋友回单位上班了，他热情洋溢，精神饱满，脸上泛着红润，皮肤白里透红的，说话的声音清脆，像年轻人一样。每天自己的工作完成后，他就主动找工作干。一年后，他正式退休，可他自愿留下，给单位奉献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走在下班的路上，就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讲给有缘人，也希望在痛苦中的人得到大法的恩赐救度。真心希望可贵的中国人啊，别再拒绝真相，是我们的师父叫大法弟子，别忘了解救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在迫害中顶着压力，再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解真相，天赐鸿福，幸福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 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您曾经思考过人生吗？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小就追寻人生的意义，还因为找不着而想去死。他找到的人生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小时候总在想，人干啥来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让一些大人认为我很稀奇古怪。一起玩的小伙伴，我是孩子头，大家都回家了，我不回去，躺在水沟边，望着满天的星星，浮想联翩。天天这样玩挺好，可人还得死，想着想着，我就流泪了。长大了，赶上了文革，认为这就是人活着的意义了。当时我每月工资是30元，毛选五卷，马恩列斯四大精装本，列宁全集30本，我省吃俭用全都买了，都看了，看不懂，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文革结束，真相慢慢显露出来，共产党说的和现实完全不一样，是个大骗子。我精神崩塌，身体也垮了，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常常想到了自杀。为了打发内心的痛苦，业余时间我开始练武术，刀枪棍棒样样都会，练了27年武术，可是越练病越多，还特别老相。后来我才明白，武术只是健身不养身。我又开始找气功， 各种功都试过，有的骗人就是在骗钱，我不练了。后来我习惯了早晨练武术，晚上开始打麻将，家里人怎么劝我不让我打牌，我就是不听。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在作践自己，消磨时间，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想去死呢，我就等着哪一天去死了。1996年，我练武术的地方，有一波人在我旁边练功，还挂着条幅，有图片和简介。第一天我心里还有些反感，但我知道练武之人不与人计较，他们练他们的，我练我的。第三天我练完，到他们的条幅前看看，一看就愣了，上面写着真善忍，谁做到了？国家主席都做不到这么高的境界。我问一个学员，法轮功有啥东西？他说有书，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拿过来翻了翻，看看书价是11元，还不贵。我试探着说，我拿家看看，不给钱？他说是啊。我就觉得这功不一般，不是骗钱的。我说我是练武的，我守信用，我看着好就留下给你送钱来。他说可以。晚上我打开书，看着看着眼泪哗哗往下流，我怕惊动家人，悄悄下地拽了个毛巾，边擦眼泪边看书，边看边擦。一看表，凌晨2点多了，心想这本书不可多得，丝丝入扣，讲得太对了，快睡觉吧，明天早起给人家送钱去。第二天找到那位大姐还钱，并急切地问，你们还有啥？有啥我要啥。通过读大法书，我明白了，自杀罪更大，那要悔死了，我这可要好好活着，吃苦消业。我从大法书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告别了20多年的武术，走入了大法修炼。练功2个多月，我正在家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就听啪一声，有个东西从我头顶走了。我愣在那儿了，看看家里就像换了一样，心想这是我的家吗？摸摸酒柜，这是我们家，摸摸这，摸摸那儿，感觉是我们家。我想起转法轮书中说，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环境不清理，各种东西干扰你，你怎么练功？我明白了，我身上的附体被师父给清理了，我焕然一新。随着练功，我感到身体越来越轻松，健康有精神，而我又在大法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我那个高兴啊！我愿意让大家都来学大法，我就常常在楼门口念大法书，让邻里和过往的行人都知道有大法在传。我老伴儿年轻时出车祸，把腰椎撞碎了，差点瘫痪，虽然后来恢复了，可时常腰痛。我让他也练功，结果他腰不疼了，精神了，明显年轻了，啥活都能干了。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一出来，我就知道是假的，哪有要自杀的人还告诉别人？那自杀也要有勇气的，这我之前是深有体会的呀，我当时就是在等待时机呢。更何况学大法的人都知道自杀是有罪的，更不可能去自杀。可看到那么多人被谎言蒙骗，而我又从大法受益这么多，我怎能让大法被污蔑呢？我出门开始带着小广播，放普渡、济世、大法的音乐，大法弟子唱的歌。我也带着大法资料给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集市上的人几乎都认识我，有的人你给他讲他不听，还烦你。等瘟疫来了都知道了。到市场恢复后， 他们都主动招呼我，相信了我以前告诉他们的都是真的。他们选择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纷纷保命。有个妇女看到我讲真相，说共产党给你开钱，你还骂着共产党。我招呼她，她走了，我想跟上她给她讲讲。正在这时，一位奶奶后面跟着小孙女，骑着三轮车，该踩刹车误踩了油门，直对着我就冲了过来，把这个妇女和另一个人也刮了一下，把我撞倒，车才停下。小孩吓哭了，大家都说你老太太不要骑这样的车了，你反应不过来。老太太也吓坏了，我爬起来说没事，该回家回家，我不会讹你的，我是修大法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家住址电话，我都没要。大伙说老太太你遇到好人了。可我当时还惦记着那个没明白真相的妇女，我对她说，姐，我问你一句话，请你给我回答，如果发生这件事的不是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会不会让他走？最起码去医院检查，让他花钱。那个妇女听完乐了，以后我再遇到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集市上有个人心术不正，法轮功同学们也对我说过，我那天在集市上开着喇叭放着普渡济世，走着走着突然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正指着我，而他两边各有一个警察，都是1.8米以上的个头，这个人是小个，也就1.6米的样子。就见着这两个警察同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把他架走了，整个过程迅速无声，真是害人就是害自己啊。我很高兴，又是两个明真相的警察呀。修炼以前，我非常讨厌走后门送礼这一套，可这社会不这样就难以生活，这让我常常心里不平衡。学大法后，我明白了转法轮书中提到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这个不平的心也就彻底放下了。我所在单位是事业单位，职工的孩子都可以接班来上班，因为我没有走后门送礼，我儿子没能进得来，儿子和儿媳都没有正式工作。前些年老楼拆迁，在拆楼的前一天，儿子让我们去签个字，我去了，结果送来了一个个的惊喜，儿媳竟然进了街道办事处工作。起初儿媳看到周围的都是大学生，还不愿意去。有个大学生对儿媳说，姐，你要不愿意来，你把这个名额让给我，我给你20000块钱。儿媳这才知道这份工作多么不容易找。拆迁老板看我儿子老实厚道，身大力不亏，安排他去看仓库。儿子的工作，找新房，孙子找学校，转学，全是老板给办的，一天全部完成。现今的中国社会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啊，谁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知道这都是修大法的福分，一切都有师父安排。自从修炼大法以来，我身强体壮，返老还童，我和老伴20多年没有病过，也没吃过药，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能够得法修炼，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和幸福。听众朋友，有人花了一生的时间仍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今天故事的主角所找到的这个人生目的，是否也给您有所启发呢？这期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再见。Thank you.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今年82岁了。她很信神佛，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她都相信。她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几个哥哥都在小镇做生意，母亲为图清净方便，一个人在老家住。我每次回老家发真相资料时，总要看望母亲，母亲总是慈祥地提醒我，大法确实好，你要注意安全啊。2019年10月，我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协党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了10天。从黑窝出来后，我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儿。老家的警察指使村干部监视，骚扰我。一天，村干部赵刚来到我家店里，他是本村的一个堂弟。寒暄几句后，赵刚说，哥，我不绕弯子，就直说吧，乡里指使我来监视你的行踪，你再不要到处跑，村里、乡里、610、派出所一共4双眼睛监视着你，你动不了的。赵刚还说，全市各乡镇的年轻干部都到市里集中学习了，上头专门讲了法轮功的事儿。我给赵刚讲法轮功真相，他似听非听的，却拿出手机要给我拍照。我劝阻他，我说，赵刚，大法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迫害佛法会造下天大的罪业，害人害己啊。赵刚仍坚持要拍照，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回去得交差。我说，反正是凭你说嘛，你回去怎么交差不行啊。我也拿出手机对他说，你实在要拍的话，那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也让我拍个照。他不肯，悻悻地走了。后来赵刚又到我家店里来了几次，每次我都对他以礼相待，给他讲真相，请他把枪口抬高1厘米，他总是打哈哈，过一段时间依然来我家。一次，我看望母亲时，无意间说起了赵刚骚扰我的事儿。母亲知道后，说，这怎么行，我到他家去说说。母亲立即去了赵刚家，当着赵刚奶奶和父母的面说，我儿子学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不偷不抢，不违法犯罪，你们都看到了的。赵刚老去他家干扰他，古人说迫害修佛的人会遭报应的，你们千万不能再做这种恶事了。赵刚的奶奶也信神佛，经常和我母亲一起拜庙，她客气地连连说，老姐妹说得对。从那以后，赵刚再也没有骚扰过我。2020年8月的一天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大约9点左右，妹妹让母亲洗了先睡吧，母亲没有应声，也没什么反应。人僵在椅子上不动，妹妹过去拉她，发现她大小便失禁了。我们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医生说她是脑梗，情况不好。等母亲醒过来的时候，我问她，妈，还记得我告诉你的保命的口诀吗？她说，记得。我说，你念给我听听。她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 妈，你要多念，师父会保护你的。他说，知道。母亲恢复得非常快，一天一个样，14天就出院了。再复查时一切正常，医生惊讶地对我们说，你妈真是个奇迹，脑梗后出现大小便失禁，像你妈入院时那种情况的，一般都很难治，搞不好就半身不遂，或出现其他后遗症。我们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你妈岁数这么大了，没想到却头脑清醒，手脚灵活，像没发生过这回事呢，真不可思议。我知道这是母亲相信大法，为大法说公道话，得了福报。母亲现在天天听师父讲法。一天，我发现她翘着腿听，就对她说，妈，要静思静法，不能翘腿。她马上双脚并拢，坐得端端正正的。从那以后，她都是这个姿势听法。母亲现在日常生活基本都是自理，非常健康，而且非常精神。在此，我们全家都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 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六七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
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群书治要中有这样的记载，山至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至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至其道而德则流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形者必有昭明。大意是山达到一定高度会兴起云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就有蛟龙出没。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其仁德恩惠能遍布四方，暗中施恩于人者定会得到明显回报，品行高尚却不为人所知者，日后一定会声名显赫。行善是难以用金钱价值来衡量的，善行对生命的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行善本身并不是为了引起他人关注，但善行一定会为行善者带来厚报和福泽。慈爱仁德可以匡扶正义，感化他人，播下善的种子，必有善的回报。为善最美，行善最乐，天地无私，为善自然祸福。在中国北魏时期，有这样一位大臣，他仁爱积善，其品格善行受到百姓和皇帝的推崇，青史留美名。在这两期节目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他的人生故事。高允出生于公元390年，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气度非凡，初为郡公曹，后成为中书博士、中书侍郎，参修国纪，教导太子。文明太后称制时，拜高允为中书令，封咸阳公、镇东将军，后为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高允一生历经五朝，于公元487年去世，享年98岁，谥号文。高允笃信佛法，深信因果轮回报应，他积德行善，仁爱宽厚，乐善好施，正直诚实，救人于危难。高允一生长寿安康，富贵荣显，他在世时受百姓敬仰爱戴，受国君信任委以大任，受朝臣称赞尊重，他声名远播，德流四方。高允死后又获追赠加封，所得荣宠无限， 子孙后代德才兼备，享有富贵，出世为官者众。大器早成，为官贤明。高允少年丧父，十来岁时为祖父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深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了。高允喜好文学，但即复书，千里求学。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公曹。神嘉三年，魏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40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株洲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狱事。吕熙等人都因贪赃枉法获罪，唯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者有1000多人。神嘉四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都称赞他。劝谏皇帝，为民造福。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讨论政事，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魏朝多进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开辟田地3顷70亩，百里方圆则有田37000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3斗，不勤则损失3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222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司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何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土地交给百姓。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现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际绝不兴宫。现在建国已经很久了，宫室也已经完备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的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柴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2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公犯，就和4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正直诚实，免灭族大难，仗义直言，救数千人命。太平真君11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被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彦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庭奏起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 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见了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是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著书，为臣所作多于崔浩。”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微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绝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微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疑，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深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同仆立足以上128人全部一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被改判自身死罪，而不一灭五族。著作郎宗亲临受死刑时说：“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圣人吧。”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微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奉持，参撰灵阁，诗素官荣，房闲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实录，是将来的宝剑。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是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崔浩以蓬蒿之才赴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 但微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室，死生荣辱义无反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微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好了，听众朋友，高允的故事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心语等着您。请听童声独唱，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由大陆小弟子作词。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